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静怡，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朋友，你可以想象有一个人，他自曝自己小时候是会偷钱的小孩，但是长大之后呢，他却成为无数人的帮助者。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就来请问他。今天云彩飞扬的 VIP 毛恩赐牧师，毛哥你好。
你好，大家好。
非常欢迎毛哥来到节目当中。毛哥，我们刚提到你自己爆料说小时候曾经偷过钱，这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记得我在读小学的时候，50多年前，那时候经济不是很好，但是我看到我爸爸常常抽屉里面有零钱，想说能够多一点钱去买零食。其实我偷钱的动机很单纯，有一点像是仗义行侠，偷这些钱买的零食其实是请妹妹吃东西，偷一次 OK， 偷两次 OK， 没想到我继续做被我妈妈发现了。好，那我小学生嘛，妈妈知道了，她就拿棍子要打我。小学生跑得很快，我妈妈追不到我，就说来来来回来，没问题，没关系，我不会打你。但是就是听妈妈的话，回来不得了，哇，打得好惨啊。那是我小时候，特别是读小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那一次经历了这一件事，后来就没有再偷任何的东西。我想这是小时候从妈妈来的一个教训啦，就是自己家里的钱也不能乱偷乱用。嘿，那这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嗯，好特别哦。那时候是小学五年级吗？
嗯，差不多三四年级。
三四年级的时候，
小小的，
所以还是有点似懂非懂哦。
没错。
但是听说您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所以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从小比邻居的小孩更多的被要求，或者是更多的被教导，或是更多的爱，是哪一种呢？
是的，我是在基督化家庭长大的，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虽然那时候经济不好，但是父母给我们的是满满的爱，觉得自己是福中不知福啦。因为我长大以后来回想这一段童年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幸福哦。好像父母他们会用圣经的真理来管教我们，但是他们也有满满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好像我们小时候在那个环境里面也会带我们去儿童乐园，那时候是算是高级的地方，对孩子来说也带我们去那个地方玩乐，很享受。所以小时候经历了满满的爱在父母的爱护教导当中呀，这是我小时候的很深刻的经历。
嗯，好棒哦。那请问毛哥，就是我们知道就算从小在基督化的家庭长大，或者是从小有去教会，但是还是会被要求说您自己要做一个决定，是不是要跟随耶稣，所以你还记得那个过程吗？
小时候每个礼拜天父母会带我们到教会参加儿童的活动，充满快乐的光阴，但是对信仰其实是一知半解。我知道有上帝，有耶稣，听了很多圣经的故事，但是那种好像很习惯啊，可能得到的爱护，得到的很多的关怀，也觉得理所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行礼如仪，也没有很直接的被要求说你一定要做什么决定，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或是怎么样的。其实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当中算是应该是很自由，然后给我们自由发挥。虽然是在基督化家庭长大，只有要求礼拜天到教会聚会，再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就是这样。
所以您是在什么时候才跟这个信仰是比较有深刻的认识理解，而且真的是可以打从心底接纳？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在高中有一个营会，那有人就邀请我去参加。在那个营会里面有比较多深入的听到讲员他们也在讲他们的生命故事，讲到他们就是进入信仰以后他们生命有极大的改变。那在那个时刻里面，我就感受到好像我的生命也平平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好，那我就在那个营会当中比较深入的来看我自己内在的生命，到底我的生命跟这个信仰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所以在那个营会当中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我的生命不应当只是这个样子，我的生命应该可以跟这个信仰，跟上帝耶稣基督有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因此就在那个营会当中，应该算是我第一次一种深入的信仰的灵里面的接触，跟上帝之间建立一个亲密的一个直接的关系，就在那个高一的时候。
是，哇，感谢上帝。毛哥，你是怎么样决定要成为全职的传道人？因为接受信仰跟全职传道人之间还是有一段路途要走吧？
呀，没错。那其实我在高一的时候就跟上帝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我也很认同，我也很喜欢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服务的工作，很积极的参与。但是在我上大专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有一个那种应该是说年轻人的那种任性了齁。我从家住台南齁，那读二专的时候我到台北来了，好像离开了父母，离开了那时候的教会。 好像没有人看得到我，也没有人管得着我。我到台北开始读书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哇，台北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好像一个花花世界，有很多可以玩乐的地方。
嗯，
那就到周末的时候就会跟同学哈去玩乐哈，甚至礼拜天也忽略了。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就是礼拜六同学带我去溜冰冰刀哈。那乡下的孩子怎么会这一套呢？所以很好奇就去参加这个活动。但是就在那个玩乐当中啊，在溜冰场啊摔得好厉害。齁、哦、这个脚也受伤，肩膀也受伤，头也撞到了。那个是礼拜六。那个时候呢，我整个人齁、哦、就那个心情很沮丧齁、哦。
嗯嗯。
嘿，那我说有点像浪子啊，就是已经流浪到外面了齁、哦、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隔天啊，礼拜天我就乖乖的到学校附近的教会去聚会。
是。
哦，一进到教会就泪流满面。
嗯。
哦，好像上帝在呼召我这个浪子回来一样。这是我在信仰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啦齁。那至于我为什么会成为传道人，经过那一次经历之后，我的信仰就更加的深入，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的紧密。好像我回想到我高一的时候是一个入门嘛，在读二专的时候又另外一个晋升啊齁，提升啊齁。所以在教会的生活服务都不间断齁，那而且有那种热忱齁在教会的服务当中。到了我当兵，上帝很恩待我让我虽然读二专，我仍然考上预官。好，所以考上了预官是正战官，抽到了兵种是海军。好、
嗯，
那就在那个过程哦，有很多恩典。好，因为正战官又是海军，又是地上单位，你知道那个当兵是上下班的，
的
所以周末哈、还是有放假。我是海军呢、服务单位是在左营海军新兵训练中心。嘿，那是上下班的，你看多恩典。周末周日我还是在附近的教会有投入教会的活动或是服务。在退伍之前呢、我就在想说齁，我退伍之后我的人生啊要怎么走会是最有意义、最成功、最有价值的这是我在退伍差不多前半年我就在思考我们那个教会就有一个活动让我们能够很深入的来祷告寻求。我就参与在那个活动当中。那在那个活动当中，我心里想的，因为我是二专毕业，我想说哎呀，我退伍之后我还可以继续插班大学。
是。
齁，或是我去找一个就是跟我学的齁有关的一个工作齁让我能够做得很成功。
嗯。
其实说实在的，那时候我家的家境不好，我爸爸妈妈为了盖房子他们都还借钱负债。所以其实满脑子里面就想说哎呀要赚钱齁要成功啊齁，那要做得光宗耀祖啊齁，那孝顺父母啊，其实心里想的是这样。但是在那个活动当中，上帝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嘿，他给我的感动就是你想要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最成功的事，上帝给我一个声音啊
齁、
就是抢救灵魂。就是给我这个声音就是去抢救灵魂。这是最对人最有益处的，最能够祝福别人的。
是。
那这是我在退伍之前的一个感动啊。那个感动也真的是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不断的激励我。所以当我退伍之后，我没有马上去进到神学装备里面。那我退伍之后我就先去找工作，虽然那个心中的感动还在。找工作我就参加一个远东纺织公司的一个的应征。
是。
因为我在读 二专的时候，我是读电机，在二专的时候，我也考上那个执照。
很抢手诶、
欸。嘿，那当然我也考上执照，我也考上预官啦、
啊。对。
我看到上帝的恩典满满在我的身上。所以因为有那个执照齁我就应征上远东纺织公司漂染厂的电器负责人。应该算是跟我所学的是一样的。我很能够发挥所长齁那我在就在那个地方工作非常的顺利。但是我前面讲的就是上帝有一个感动在我里面嘛。工作这两年当中我的工作非常的平顺啦齁那因为是我的专业。但是里面的声音上帝的感动也没有停止。哦好像越工作那个声音越大齁就是要出来当传道人抢救灵魂等等齁所以工作了两年之后我就停了我的工作我就去读神学院当传道人。
我们听到毛哥的分享可是还有一个疑问哦就是您刚有提到说其实家里面是有经济上的需要所以那个部分怎么办呢如果你去读了神学院放下这个大好的工作还有我们说前途这是金钱的钱那有什么打算怎么度过的
我很感谢上帝哈，这是我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经历。其实我爸爸妈妈他们因为要盖房子，所以他们负债，他们要还债哈。那我出来像我刚说我应征上远东纺织公司漂染厂的电器负责人，我赚的钱其实都是帮爸爸妈妈还债哈。那讲到这个进入神学院的这一段，所以我就没有工作啦。神学院四年的时候，我们神学生齁，周末都要到教会去实习，教会都会给我们实习费。所以我也把我一部分的实习费齁，其实就是生活费，就是还是每个月有一部分帮助父母还债齁。那很奇妙的就在这里。这四年齁，我不晓得那个钱从哪里来，我竟然神学院还没毕业，我家的负债已经还清了。齁，那这是我经历上帝的信实很奇妙的地方。还有就是当我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的以后啊，我看到我的父母齁，他们也很积极的投入教会的服务的工作里面。齁，所以看到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去装备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我家人，我爸爸妈妈，他们的生命也在不断的成长，因为我们也都一起经历上帝没有因为我没有赚钱而断了我们家的经济，反而让我们家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好像生命都改变了。那不只是生命，当然在外在的物资上上帝也供应我们的需要，这是很奇妙的恩典呀。
真的非常的奇妙哦，
是
跟一般人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是的，
我们的上帝真的是太棒了。
嗯，
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的故事主角是毛恩赐牧师毛哥。刚才毛哥，我们说到你曾经是浪子回头，就是自己跑到台北，然后在花花世界，但是摔得头破血流，结果回到上帝的面前，真正的很认真的寻求，而且还经历到全家等于说在经济上面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算是我们要讲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嘛。
嗯，可以这样说。
对，但是毛哥，我们有另外一个很好奇耶，就是您说你从小是在台南长大，台南真的就是鱼米之乡，什么都是非常丰富的，环境又好。然后您服兵役又是在左营军港，左营军港又是万坪的草地，空气好，阳光棒。可是您在服侍的时候，你说你到了一个叫做所谓黑乡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又是什么地方？
当我神学院快要毕业的时候，应该是毕业那一年毕业生，因为兰港这个地方这个教会没有传道人，所以神学院就安排我到兰港来实习，当实习神学生。第一年实习，那第二年就毕业了，就留下来，因为跟弟兄姊妹们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所以他们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我就在兰港留下来啊，在那个地方在教会里面服务。好，那兰港这个30多年前啊，我已经毕业34年了啊，30多年前兰港被称为黑乡。为什么被称为黑乡？因为旁边有一个内湖焚化炉，有一个大烟囱。
对。
齁，内湖垃圾场啊，应该是先是垃圾场，后来才是焚化炉。所以那个就在南港的边界，就是东湖了啦，齁，就在那。所以南港其实因为那个地方，所以那个环境不是很好。还有南港当时候有那个造砖厂，有一些的工厂，所以好像听当时候的人说，白色的衣服晚上领子都会变黑啊，所以那个可以说是环境啊，空气啊，当时候的确是不是很好，所以被称为黑乡。
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毛哥你却选择要留下来服务他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感动，或者我们说你那时候你自己的心情是如何呢？
我相信这的确是上帝的感动。我到兰港实习，因为是神学生，只是不用负责任，但是毕业以后责任就重了，因为我成为传道人。好，那因为实习那一年我就爱上了这个教会，爱上了这个地方，那我就愿意留在这里。我在当传道人之后，我就去好好的了解兰港这个地区。我发现根据那个资料统计啊，兰港在30多年前是台北市12个行政区当中最贫穷的一区。那我想看到耶稣在世上，他就是很关爱那些弱势的、生病的、被鬼附的，或是软弱的，耶稣特别关爱他们。
对，
因此我想耶稣的一个榜样也成为我的激励。好，那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去跟里长、李干事他们要一些就是低收入户，我就去探访他们。其实在兰港传福音不是很容易，但是我就得到这些低收入户的家庭，我就跟教会，我们就按月送米送蓝粉去关心他们，然后他们家里面如果有孩子要求学，我也透过教会 帮助他们申请助学金来帮助他们。这个就展开我在南港开始的这个传福音的事工，也是服务的事工，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进行了。越做我就越爱上这个南港这块土地，也因为这样，其实我们就是分享上帝的爱，然后传扬耶稣的救恩。起初我们就是不断的分享上帝的爱在这块土地，那没想到这个南港区公所的区长也知道了我所做的，他就对我很有兴趣，就选我当上这个，那时候南港区每一个月都有一个区里人物，然后就选我区里人物，公告在这个南港区公所那个里面。那还不单是这样，南港的区长他就推荐我到台北市政府，因为台北市政府每年都有一个荣誉市民，
嗯，对，
不是一个啦，就是好像每一区都会选出来一个或两个荣誉市民推荐到台北市政府，那台北市政府真的是选我为那一年的荣誉市民，成为荣誉市民。因着分享上帝的爱，好，那也看到带出在区里当中的一个好名声啦，齁。那我想这也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见证。就是哦，我们教会在做什么？我们教会在做爱心关怀的工作啊，我们教会在做传福音的工作哦。所以那时候台北市每一个行政区都有老人服务中心，但是南港区的老人服务中心没有人要接，没有人要办。区长就找我们教会啊，我们就开始来办南港区的老人服务中心，也办了九年之久啊，每一年的评鉴都是优等的。这是我们在南港地区南港浸信会我们所做的。好，那当然呢，也得到好名声，也荣耀上帝的名，也当时候也带领很多长辈，因为老人服务中心很多是服务长辈嘛，来到教会啊，得到救恩，所以这是心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喜乐啦。
我觉得毛哥真的是太谦虚了，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影响的范围哦，是比毛哥刚才描述的更大。荣誉市民不是随便当上的，真的是受到很多人的肯定。那毛哥，你有特别提到说有一些中低收入的对他们传福音不是那么的容易，
是，
所以您还记得那时候跟他们接触的一些状况吗？
刚开始其实传道人到一个教会是一股火热要传福音，但是直接传福音常常会吃闭门羹，人家会把你拒绝，知道你是教会来的，知道你是传道人，知道你是牧师可能你在陌生人的拜访当中人家会把你拒绝哈。但是当我们在做这个弱势关怀的时候，我们每个月送米，就可能就是一包米或是一罐奶粉，每个月的接触耶，他们态度都不一样诶。就是那种我看那个态度是180度的转变他们很欢迎我们甚至让我们进去然后接待我们，甚至于聊天，然后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机会关心他们的真的需要。我也说到他们有孩子没有学会，我们就帮助他申请助学金嘛。就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知道他们生活当中的需要，然后我们就借这个机会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也好像他们的困难教会能够帮助他们解决。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本来是被拒绝的，现在是开门欢迎我们进去他家。哎，那这是我们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的经验呀。
我觉得应该是当地的居民他们很深刻的体会到毛恩赐牧师就是毛哥不是只是嘴上说一些道理，而是真实的去为他们付出，给他们帮助。所以这个帮助真的是我们说很像那个湖中的那个涟漪，是不断的扩大那个影响力。
是。
另外静怡想要请问毛哥，就是说你曾经提说你在当传道人之前当穷学生的时候， 你的家居然经历了在经济上上帝给你们的恩典。
嗯，
所以静怡也好奇，这个教会帮助老人家、弱势或是外籍配偶的这些资源是从哪里来的？
南港浸信会其实他刚开始的里面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是军公教人员，有一部分是从中央研究院来的，因为中央研究院在南港，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收入是应该是中高以上，所以呢最主要的资源就是弟兄姊妹们的奉献啦、
嗯、
好，那弟兄姊妹们也乐意齁、
哦、是、
看到我在做这些事，弟兄姊妹们也很积极的投入
齁、嗯
哦、所以其实探访拜访齁、哦、特别我们后来办的老人服务中心要很多的志工去访视，每个礼拜都要固定去访视独居者齁、哦、等等，这也都是弟兄姊妹们一起投入的
齁、哦嗯、
那当然了，我们不是只有我们教会齁、哦、我们也召集了很多的义工投入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工作，所以能够这样做啊，其实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资源，好，从教会来的资源呀。
哇，好感动哦。
嗯，
所以弟兄姐妹他们都很愿意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去帮助别人，
是
也非常认同牧师所做的一切。
对，
嗯，
对，
哇，真的好感人。
嗯嗯，是。
但是毛哥，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我们是留到现在才来问、嗯、因为毛哥曾经也公开的说可以成就这所有的一切还有一位幕后的功臣，对不对？就是师母。
是是。
要不要毛哥谈一谈您的家庭的部分还有师母给你的帮助？
是的，毛师母是我最大的得力助手，
是、
在我的背后。那师母很特别，她找我两年读神学院。其实我们两个被上帝感动要成为传道人读神学院我们的感动都很接近，然后我们也是在教会认识的，然后我们也愿意就是一起追求上帝，到最后愿意一起奉献给上帝。在我的不管是读神学院或是在到教会服务的过程当中毛师母她一直是我背后最大的得力助手。师母她的专业、是辅导，所以当我在做传福音的时候，她做了很多关怀辅导的工作。
嗯，
嘿，那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毛师母很会做家庭啊、婚姻啊、亲子啊这一类的辅导，特别他做婚前辅导，常常就是他辅导完我就接着证婚、哦、所以已经有30多年的教会的服务的工作嘛、哦、有人就问我说毛牧师，你服侍这么多年你为多少对证婚啊、哦、我就说多少对证婚我不太清楚，但是齁、哦毛师母辅导多少对婚前辅导、嗯、可能就是我证婚的对数啦。
是、哦。
那师母他很清楚啊、哦、因为他做婚前辅导他都有记录
啊、哦嗯嗯、
譬如说这个辅导完了进入婚姻啊、哦、然后我帮他们证婚。当然不是每一对都这样，但是大部分啊、哦、可能 90% 的。但是有的辅导完他们就分手了。不是婚前辅导完就一定结婚，但是这个很少数很少数，
嗯，
好、所以他多少对的婚前辅导，嘿，那我证婚多少对，大概就是八九不离十，可能也差不多。他说有50多对了，那我可能至少我证婚也有差不多50对啊、在这30多年的教会的服务过程当中呀。Yeah。
哇，真的听起来就觉得很幸福的教会。
嗯
嗯， 毛哥，想请问您的孩子们目前现在的状况呢？因为其实有不少人说，像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一代传一代。毛哥可不可以也同时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信仰继续传承下去？
哦，这个其实我的上一代很看重我们的信仰生活，当然我这一代我也看重我下一代的信仰生活，所以孩子从小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家庭礼拜，好，所以他们在小时候在家庭礼拜当中就会跟上帝建立关系，好，那我们特别我们在教会生活，孩子他们小时候也都参与像我长大一样，我的成长过程一样，只是我们会很关心，就是这个信仰是不是爸爸妈妈的，这个信仰是你跟上帝的关系，这个信仰是你的，这个我们特别会关心他们在这一方面自己单独去经历上帝，去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两个孩子现在都已经结婚了，他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好像这个两个女儿都担任过教会的执事，家庭也开放当作小组聚会的地点，所以我很感恩，就是他们在教会成长，他们长大以后到现在他们结婚，老二已经有两个孩子了，那他们的家庭也是开放的，他们也不只是你女儿啊，女婿啊，他们也都担任小组长，这样在教会里面积极热心的服侍。那这是我们当父母的最安慰的地方呀。我想小时候带领他们家庭礼拜，带领他们祷告，带领他们去经历上帝啊，这有很直接的关系呀。
所以他们真的是经历了上帝的爱，还有爸爸妈妈的榜样。真的是我觉得让人家好羡慕的家庭，应该说令人羡慕的家族才对。世世代代
是。
毛哥，最后要请问你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就是你真的服务很多人，
是，
但是有没有你自己在服务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挫折或是沮丧，甚至你觉得好像不可能解决了，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一定有。我想每个传道人都有。有一件事齁很特别，就是我在神学院毕业的前一个月齁，我跟毛师母在神学院毕业之前那一年我们是实习嘛。那虽然是实习，但是我们周末齁，特别是礼拜五晚上我们就会到教会，礼拜六礼拜天。那时候就实习那一年，我们关心一个家庭，那个家庭很困难齁，那先生生病了，退休了，有退休金放在家里面。在我快要毕业之前，这个家庭太太说他的先生的退休金不见了，就跟我们教会的同工说，会不会是这个毛弟兄齁，那时候神学生嘛，毛弟兄来探望我们的时候拿走了齁，那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打击。
哇。
那时候有眼泪都哭不出来。那时候甚至很灰心很丧志，就想说哎呀我还要当传道人吗，就碰到这一件事。但是非常感谢上帝的是，我们教会的同工他信任我。他觉得这个毛弟兄啊，这个神学生啊，他不会做这一件事。那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信任，就帮助我去胜过这个危机。就是毕业之后我仍然继续留下来。因为这样的一个胜过，毕业之后因为就前一个月而已嘛，毕业前一个月，毕业之后他的先生病危了，他也来找我齁，就是在三总的时候病危通知发出来，就请教我说，毛弟兄我先生这个样子还要不要急救齁，我跟他说医生的评估好像很困难的，我想就让他安息吧。 能够吸了世上的劳苦，嘿，他也听我的话，嘿，那当他先生过世之后，他也请我帮他主持这个安息礼拜，整个后事的过程，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好像很危险哈，这个要当传道不当传道的一个边缘哈。那上帝有恩典，因着教会同工对我的信任，所以我们就胜过这个难关哈。那一直服侍到如今，好的30多年，那这是我想我在服侍过程当中遇到印象最深刻，也是最艰难的一件事呀。
真的很难呢。而且我觉得让人家会觉得有点奇怪哦，就是之前他还怀疑毛哥有没有拿钱，但是后来居然又如此信任你，对，跟你咨询这么重要的事情，还把家人的就是丧葬啊这些所有的事情就是交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知道毛哥如果被误会齁，那个心情是很难过的。
是。
可是你还要收拾起自己的情绪去服务他。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毛哥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下？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就是类似有一个诬赖你的人，可是你反过来要去帮助他度过他生命当中最不容易的事情。
当我现在回想这件事，我觉得也很特别。我也觉得我怎么那时候可以胜得过。齁，我想我真的是被上帝的爱充满。齁，上帝帮助我能够不计前嫌，能够继续去爱这个家庭，服务这个家庭。我觉得除了上帝的恩典之外，我真的没有答案。齁，如果照我那时候的挣扎，我是说我是不是要放弃了？我这样还要当传道人吗？如果照我个人的那种挣扎啦，这种思想都已经进来了。所以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带我去胜过齁，上帝的爱充满我，让我能够继续去爱这个家庭齁，协助他们。这是我个人的经历。
所以上帝的爱真的很伟大，很奇妙。
对，对。
我们知道说毛哥真的帮助很多的人，那毛哥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回溯一下，可不可以请毛哥不要太谦虚，真的帮我们回溯一下被你帮助到的人一些例子好不好？
很多例子了齁。那这些例子呢，有时候是跟我太太会有直接的关系。譬如说应该是说最近的齁，有人在病痛当中，我常跟毛师母就到医院去探访
齁，
那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齁，当然有的人好转了齁，得到医治的出院的，但是有的人没有好转齁，然后就病危了，就离世了。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老弟兄，他的太太病危当中，当然起初很客气，就是要我为他们来祷告。太太还没有信主，那我觉得好像这样还不够，应该要更多祷告，也让他知道这个信仰的宝贝。好，所以我就跟这个老弟兄分享，希望他的太太他能够在临终之前有机会听闻福音得到救恩。那这个老弟兄就带我去看他的太太，是很危急的啦。就在病床上，就是关心他，为他祷告，也很直接的告诉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我想前面有很多的祷告，那没想到他点头愿意信耶稣。
哇。
嘿，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受洗在病床边。他还点头愿意接受洗礼。因为我是牧师嘛，所以我就把他们的家人都找来。那我们就围在妈妈的身边齁，那为他做这个点水礼。那也看到他真的是因为这样， 老弟兄他的家人得到安慰，他的孩子得到安慰，我看到他这个老太太他也得到很大的鼓励啊，很大的安慰啊，后来真的安息的，安息在上帝的怀里。我觉得这些助人的工作，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还有的就是有更多的传福音啊、
嗯
哦、让人家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宝贝的信仰、
啊、
宝贝的救恩、
yeah、嗯，哇，我觉得像这位老太太刚才毛哥分享，她虽然已经是生病，而且家人也觉得可能不太有希望了，但是她愿意决志受洗，反而她在病床上她有了一个永生的盼望。
嗯，是，
哇，真的。
嗯，
那我想说，我们都知道毛恩慈牧师真的给许多人祝福，从大的到小的，小朋友也有，全部都有。所以毛哥，可不可以在这里邀请你，就我们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可不可以给他们一点祝福？
我很乐意来祝福大家。好，我就用一节经文，上帝的话来祝福大家。圣经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那我就用这句话来祝福大家，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愿你也能够得到耶和华所赐的福，上帝所赐的福是丰富的，是蛮有爱的，蛮有祝福的。愿上帝大大的赐福给每一位听众，谢谢。
哇，好棒，非常谢谢毛恩赐牧师。毛哥，今天谢谢你的分享，谢谢。
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毛恩赐牧师毛哥分享的生命故事，也谢谢牧师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朋友，如果你今天听了我们的分享有感动，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都可以跟我们联络，也推荐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就让圣经老师帮助你透过函授使你更多的理解圣经真理。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认识信仰，或者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宜收。静是安静的静，宜是竖心旁心旷神怡的宜。静宜期待你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你持续的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多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听见好故事，因着你的分享得到祝福。在这里静怡祝福你喜乐平安，云彩飞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 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